这项贸易协定在今年1月1号生效，泰国的普拉派潘马纳塔尼亚对这项协定给他的公司带来的好处寄予厚望。作为泰国大米出口公司 CM 优质大米的执行总监，他预计这项协定将会增加他们大米出口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日本和南韩这些主要市场将会免除大米关税。泰国是 RCEP15 个成员国之一，他说当然会有好处，他例如为泰国产品提供竞争机会，给进口商能够因为免税而获得更为便宜的产品，最后给他们更加获利或者更便宜地销售产品。 RECP 包括东盟10国以及中国、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这项协定将会削减超过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关税，这个代表着出口商在向包括巨大的中国市场在内的其他国家运输货物的时候能够悭钱，印尼和越南等国家高度依赖出口。亚洲开发银行所作的一项研究说， RCEP 将会增加世界实际收入1860亿美元，其中1650亿美元的增长在亚洲。专家认为 RCEP 还能够连接互补供应链，例如越南从中国进口原材料，然后做成制成品，然后再出口到中国或者其他地方。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张家松说，如果东京深耕中国市场，发展缓慢的日本经济能够繁荣起来。日本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的是一个市场，亦是一个生产基地。他说经济改善最后将会触及亚太以外国家，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自由贸易并不受宠，所以 RCEP 可能正是世界所需要的。在加速全球经济复苏方面，这个可能会产生积极的辅助衍生产品，因为如果它增加它们的成员内部贸易量，亦代表着从事制造业甚至服务业的人将会从这种需求扩展到非 RCEP 的经济体当中。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称这项协议是缩细亚洲贫富差距的工具，用更加全球化的大流行后复苏取代保护主义。中国官媒新华社1月1号在一份社论当中说， RCEP 有力抵消猖獗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影响，令到自由贸易和多边合作重新脱颖而出。但是并非亚太每个国家都参加这个组织的，印度初期曾经参加 RCEP 的贸易谈判，但后来由于担心低成本进口会对他们的产业造成影响而退出。专家说，在外交上 RCEP 尤其会改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澳洲到日本的政府几年或者几十年来卷入了与中国的政治纷争。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地区经济研究项目的客座研究员梅龙说，他认为这个地区的关系会逐渐改善，尤其当我们的努力度过这一场大流行，而且公众专注于再次复苏增长的时候，中国可以发挥的作用就变得更加重要。梅龙说，而同时 RCEP 能够减轻对中国压力，与日本和南韩等国家达成单独的贸易协议。中国、日本和南韩长期以来陷入历史性的政治分歧，从2012年以来一直设法达成的三国贸易协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重大突破。这三个国家现在都是 RCEP 的成员国。位于夏威夷的丹尼尔井上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教授吴庸说，很多国家汇集在一项协议之下，将减少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同希望将货物运往好像这么大市场的较小国家的双向交易当中发挥的影响力。他说他为 RCEP 当中的其他成员提供了创造这种同质压力的机会，而理论上多边环境当中多数人的权重使到中国处于比以前不利的地位，当时中国能够同区域每个国家单独打交道。 RCEP 成员国在2020年签署这项协议，每年的 GDP 达到262000亿美元，大约占世界总量的 30%。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尖角诸岛主权问题，中印两国存有争议。自从坎培拉要求对北京作为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调查以来，中国减少了从 RCEP 成员国澳洲的进口。四个都是 RCEP 成员的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和北京有争议。中国官员去年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处理很多争议，但几乎没有作出过任何妥协。张家松说，中国和他的竞争对手将会通过贸易协定找到探索其他务实合作方式的共同频率，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